这个是我们2010年的第一个可以说是开年的主日，祝大家的新年快乐。我想几天前我们都有看到，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人跨年的时候，无论你是华人的圈子或者是西方的世界，很多人在跨年在 countdown 的时候都有很热闹的一种的庆贺的表现。但是户外的很多时候呢，在还没有数算倒数计时的时候呢，人家就会问说你对今年2009年有什么看法，然后你对明年又有什么样的期望。那很多时候呢，一年过了之后，当你问我的时候，问大家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找一些过往一年里面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令我最感觉到有感触的，恐怕是12月份里面，不单单是圣诞节，我发觉到一个事情是2009年里面人类潜在的一个危机，天灾人祸还是继续。人祸没发生，感谢上帝，要不然呢，那个荷兰那里还是哪里 Delta 那个飞机飞到纽约要降空，要空降之前呢，听说恐怖分子又要来袭击，人民是无辜的，平民百姓是无辜的。但是这个恐怖袭击，我相信无论是在中东是在其他的地区，人要害人里面，人要颠覆人报复人里面，人祸第一号的呢，恐怕是恐怖袭击的事情。但是有另外一个令我更感觉到担忧，也是我一向来读书也好，思考信仰问题的时候比较忽略的，但是我加紧的追探去思考的时候，我发觉那个是更大的一个隐忧，就是当那个哥本哈根会议从7号一直开到19、20号的时候，你发觉整个会议的结果是没有达到各国理想的预期，希望明年好像在墨西哥还是不在哪一个国家会继续的在探讨全世界开始要减碳的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我突然有一句话在我心里面，上帝造人类造天地，我们诸天数说他的荣耀，人应该把荣耀颂赞归于父神。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觉这个地球生病了怎么办？哥本哈根的隐忧就是当全国的全世界好不好，重要的领袖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处理排碳减碳的问题，以后未来10年、20年全世界的经济政治的运作都是减碳经济减碳的政治议题的时候，这一个大家的共识达不到理想的预期，有没有我们人与人之间会存在这个大地里面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摆得平的隐忧？如果地球生病了，人如果衣服穿得暖里面就健康，但是地球如果就像一个外衣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时候，里面的人一定感冒。当哥本哈根会议决策完了之后，有口头的约束但是没有绝对法律的约束的时候，我就问说，这些人谈气候跟我们很远嘛，新加坡四季都是夏一雨成秋，暖化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原来暖化不单单只是谈谈的，是有真真正正科学的根据。而且呢，地球越来越升温，碳化作用越来越把这个地质把这个气候改变的时候，是人类的一个浩劫。不幸的是在那一段期间里面，联合国一份密件被爆了出来，有人说减碳降温呢，是大家希望在未来里面能够把整个地球的温度呢停止在升温的过程当中在2度摄氏2度之内，因为超过2度就很危险了， 但是有一些科学家预估说，就算你怎么的减碳，怎么样的降温，恐怕未来十几二十年不小心的话，会超过2度以上、3度的那个热度呢，是人类的任何排碳机制都没有办法能够预估跟掌控的。所以当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整个地质会生病，而且可以会是病在旦夕的情况。据说如果你升高2度的话，可能有一些岛像格陵兰这些地方会开始融化，土地海平面可能会升温上7公尺。新加坡每一年都在，你知道吗，那个海水哈都在升，那地一直在沉的过程。如果整个地球升温2度，有一些岛会融化。3度的时候，亚马逊的雨林哈可能会消失，可能有10亿的难民是迁到比较亚热带的地区。这个只是一些的公布的尝试。如果你真正升温到4度，当然不容易升温了。如果你升温到4度的时候，南极洲都崩解，全球有半数的陆地哈是被海水会淹没的。如果5度的话，可怕了。为什么呢？因为2极哈可能连雪冰雪都没有，海洋的物种呢会大量的灭绝。很大规模的那个 tsunami 那种的海啸啊，一直的是会侵袭这些沿海。如果到了6度呢，就大家等死了。为什么呢？95%的地上的地球的物种会灭。什么时候要限制在2度呢？2020的时候呢，大家说我们都要知道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条件跟地球讨价还价的。因为当地球生病的时候就有这个困难。那么我就在这样问的时候，我就看说这个隐忧，我读圣经做传道人，有没有一些属灵的生态的智慧来提醒我们呢？我们看一下那个 slide 好不好。我今早download 有一个 file 在里面，是看这个经文，等一下我们再看。我们再看下一章，哥本哈根是有隐忧，我们再看下去，再下一个。这里我读到一个诗篇104里面呢，他有一段的经文，他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所造的是众多。诗人说他们这些都是你用智慧来造的，全地都充满着你所造的东西。诗人所发出来的是赞美创造的荣美，它其中涵盖的是什么呢？原来上帝所造的东西是用道用智慧造，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一海一山一天一地，各样的东西都有上帝用智慧精心的设计跟创造，通通实实的呢是贯彻在整个人类可以居住的大地。一切的生态呢都要诸天万物都述说他的荣耀来赞美，因为上帝所造的是美，是配得赞美的。人类你我这些人有神的形象样式的人呢，是活在这些有各种各样美好的上帝有智慧的大地上我们生长。我们是活在呢有生态承托的一种的大地上，而你我都是大地的，不是主人哦。我们这些诗人唱的是上帝是造物主，我们是被造界，你我是被造界里面的仆人，我们是大地的祭司。我们从亚当夏娃以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享受上帝给的永美的大地，一山一水一海一动物各种各样东西，我们是祭司不是主人，我们应该要善待这个地球，要看守大地。这个是诗人 在赞美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说，在圣经救恩的信仰里面，是对于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所造的一切造物主是给我们有托付，要我们看守大地，作为不是主人却是一个良善的祭司。所以呢，我们看下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造天地，上帝让人有工作，神自己创造的时候不断的做工，然后神有安息日，神自己做大地的主人，也给自己有休息有安歇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人呢有上帝的形象，作为祭司，我们有在创造的世界里面，被造的世界里，人有工作，人也要休息。神给人在管理这个大地每一样事情上，其实他也让自然生态有一个安息的次序。人累了需要休息，我就问了，如果这个土地自然的生态它在循环不息的发展里面，上帝给我们看管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知道说，哎，这个土地啊有时候也需要休息的呢。我问，为什么这个土地这个自然的生态今天不单单是地上有问题，有海啸有地震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连天空的碳，天啊，上帝造的天都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会不会是我们没有给这个土地也应该要有的安息？我们不是主人，我们只是仆人，看守的时候会不会我们连大地需要有自然生态的休息我们都忘记了？我就再问，我们看下一章，我就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类啊你的生态的基本需求？有哪一些生态要素啊是我们人类跟每一个万物都需要依据的？在图表上有四样，你看看我们人可以不可以在上帝所造的土地上没有这四样东西呢？我们活作的一个环境一定要有森林的，不管你再讨厌绿色的那个环境，不管你再讨厌好很多蛇虫鼠蚁，这个土地神所造的一定有一些是绿色的森林地带。人是活在有山有水有海洋有森林的地方，森林是上帝造万物的时候给予树木花草的一个植物园地。人需要有森林，人类生存的地方需不需要有海洋？要啊，有山有水，海洋是我们的一个自然的生态里面不可少的。我们也需要有什么？第三样是耕地。我们需要有什么？我们无论你是吃米长大的还是你是吃甘当的，你都需要有农耕地，有大麦大米小麦有稻米，各种各样的耕地是人生存的依归。人也有什么呢？人有万物之灵里面，我们也需要有畜牧动植物给我们呢有生态的平衡。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这四样东西里面，我们人这两三百年来上帝所造的森林给予我们，海洋给予了我们，耕地给了人，畜牧动物各种各样的肉食类的生物都给了我们之后呢，我们管得好不好，照顾得周不周到？为什么这个地球会今天走到谈气候的热温的问题，排碳的问题，大家各国首脑都担心紧张？因为地球的的确确生病了，而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不是科学科技的问题哦，是掌管科技的你我这些人，我们用手用了科技把它给颠覆破坏了。我们看下一章好不好？工业文明跟科技文明这两三百年来 是给人类有进步，科学是没有，不一定是有罪的，是掌控科学的人，掌控工业文明，掌控科技后工业文明的人，有时候我们要发展我们人类的世界，我们要造更好的 shopping mall， 要造更好的这个人文世界的时候，更好的科技发展世界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不信的，我们很不在意的，甚至于我们不屑的，把整个上帝所造的土地给掠夺跟破坏了。所以从整个生态结构来看，这个地球会生病啊。有时候很多人开始问，工业文明以来人的宰制掠夺里面，我们这个大地的资源啊开始吃老本了。你问一问，我们有没有资源短缺？有吗？我们人的资源有没有短缺？有些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人口继续膨胀，2050或者60年，全世界有90亿的人的时候，要过现在舒服的生活，你起码要找一个半的地球来补充啊。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么多资源呢，而我们在工业文明里面不断的掠夺的过程里面，你发觉资源越来越少。20世纪，你我各国的人都在抢石油，为什么呢？因为石油是不能够一直再生，要几亿年才能够产生出石油。石油没有再生的能力，动植物、花草、树木是可以再生的，但是我们都破坏了。所以，当我们的资源越缺乏，上一个世纪我们抢石油，这一个世纪前一阵子有人开始抢米嘛？为什么呢？中国啊，你说华人米，稻米之乡，鱼米之乡，华人同一种的族群啊，大概有的吃不难。哎呦，很多时候我们的稻米可耕地都少了，我们是不是没有妥善的管？有很多的资源已经慢慢的缺乏了。石油没有了，我们说大家就可以不要紧用太阳能，你没有太阳能怎么办？我们回到以前呢，哥本哈根跟你讲，大家骑脚车好了。人是不是走了一场循环不息的历史呢？我们有时候资源不够了，我们生态的环境已经失去平衡了。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要吃太多，不够吃吗？不是不够吃，是吃的不够，不够过瘾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催化了整个生态里面各种各样的生长。植物动物有时候在农业社会啊，它每一年生长，人类发展的慢，它可以慢慢的过。所以农业社会没有工业文明，人的生活还可以蛮安定的。工业社会后啊，你要吃的不够多是吗？打针哦。鸡不够会生什么啊？怕针会死咯。鸡两一粒两年无搞就活开两粒，对不对？狗比我小大一杯的时候呢，蛋黄两粒的呢，你吃了也就龙马精神。但是有时候我们吃一喝玩乐里面，有时候我们把生态里面需要自然休息停顿后再生长的次序，我们把它催化掉。我跟我太太这几年哦，可能是为了不想吃太过啊，不健康的食物，虽然好吃了，好多年呢、啊，走过有一些摊位哦，会有一种很大的情不自禁的试探。我小时候很喜欢吃榴莲的，每一年呢、啊、只可以吃一次，你看，因为啊罗班江那边哇排了一大堆哇，那但是这几年呢、啊，你发现我家对面那边啊。整排的店整年都有榴莲呢，为什么呢？榴莲不懂怎么样配种，你看泰国种配新加坡种配 Scama 种， Scama 种配印尼种，配的又圆又大又滑又软又干又香，什么都有的时候、哦、你反而觉得腻了。曾几何时人类很会的掌管的时候呢，把榴莲造的特别多，连客都懒得用，懒得摆在那里，所以呢全部放在 NDUC 用 plastic 纸包起来，多到不可以再多。哎，榴莲的生态啊几乎是常年都生养众多的，有很多东西你发觉我们吃过头的吗？用过头的吗？ 很多的新鲜的鸡肉猪肉都没有，去超市商场看的都是黑骨头的嘞，冰箱冰冻的鸡，冰箱冰冻的肉，为什么呢？要多嘛，多要制造多，要砍要宰得多，也有过剩的情况啊。很多东西你发觉不知不觉你掉进催生资源的阶段，森林树木你要多一点纸，多一点家私嘛，所以就拼命砍。有时候你发觉每一年东马西马咖喱曼丹的火一过来啊，你就感觉到黑熊头又来了。为什么呢？你要催化这个制造的时候呢，你要更多树木，更多纸浆，森林也被砍伐，地上石油没有了，农耕地刚才我说米荒，你说不要紧，我们可以吃 fish and chips， 我们地上的不吃，吃海中的。现在海里的海洋，上帝给的海都被污染了，你要丢的东西到处不能够丢对吗？你当然丢到海里嘛，你海里的不可以丢，丢了会凹工啊，嫁到公海丢，公海是不用凹工的，除了赌场可以在公海不用罚钱，公海也可以把垃圾呢随意的丢的时候，整个大地都污染了。请问生态里面我们要的森林，我们的海洋，我们的耕地，我们的畜牧，有哪一样工业文明以后我们没有把它破坏掉？上帝说我给一粒好好的地球你，你现在跟他弄到跟刘一江的头发一样。我常常觉得我这个是一种有属灵的一个这个隐喻呢 metaphor。 你要一个光秃秃的秃头呢，还是你喜欢长发的刘一江？只剩下几千根呢。我们的生态里面，上帝说我造诸天，当年我造，我给你们有农耕，给你们做农人，你们现在有了工业，有了科技文明，科技无罪，你们管的人拿到了这个东西后，你从祭司从仆人你变成我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主人，我们破坏了大地的生态，海洋被污染，连很多生物在北极的跑出来，澳洲去说很多鳄鱼开始上岸了，因为你给我不够地方住，我来住你家了。北极熊啊也瘦身了，你知道吗？北极熊是最能够挨饿，可以挨十几二十天，好几天，它都变瘦了。为什么呢？因为冰太少了，它要抓那个动物的时候跑得太快，躲得怎么样呢？没有地方躲，就跑得远，它只好跑远一点去吃。冰也融化了。我谈这个不是因为我是任何搞生物系，我的生物中学就不及格了，但是对于一个很基本的事实是，我们的森林海洋耕地，我们的畜牧，谁造成的？我们扪心自问，是我们上帝给我们有休息，给我们有劳作，但是我们没有给这个土地有安息，神自己有安息。我的神的形象，我的仆人，我的祭司，看守大地的，你要有安息。这个大地这个舞台，你要拿就拿，要买就买，买多了就丢，丢多了找别的地方丢。你用过剩，耗资过剩的时候，整个土地都生病，都不足，以至于生态的秩序产生了不平衡。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问，到底这个救赎的智慧在哪里？也因为这样呢，你会发觉它带来什么困扰？资源不够，生态平衡失序，环境污染，人口有一直膨胀的时候，我们人的价值观里面还是以人是主人，人类中心为主。更糟的是，我们不断的消费。不断的消费里面，你以为大地这个老本是永远拿之不尽的，但是今天有一天问题发生了，我们欠大地一份的安息。消费主义社会里面， 每逢节日过后啊，就清销了。Post Christmas sales, Post New Year sales, 怎么样 sales 呢？因为我店太多了哦，我便宜拿你的钞票，少拿几张放在你家囤，所以哇拼啊买到便宜。其实商家是说我不够地方放，放在你家。你自己家里旧的呢，放在啊，放在垃圾桶，放在把它丢，把它那做废料废布来骂。但是呢，其实你不一定非要有这么多的时候，整个消费主义，消费没有错，消费非要消费不可的时候呢，我们就耗费了很多的资源。家私非换不可的时候，我们就耗费了。纸张过多过剩，我们随意的浪费的时候，我们就耗费了。衣食住行，我们都活在消费的恐惧里面。为什么呢？我们是吃大地的老本。有一天，今天大家说地出问题，连天都出问题。造天地的主给了你天，给了你地，地你已经弄到不大了，天也跟我弄到热得要命，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要收敛一点，重新的找回救赎的世界里面给我们生态的提醒跟智慧。当人是大地的祭司的时候，以色列人是选民的时候，神说你给埃及人统治没日没夜的工作，你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我给你十诫叫你守安息日，是为了你了。为什么？你人需要休息，你人在埃及地没日没夜，你是被苦读的，所以呢，你被救赎出来，我定安息日，让你有生命的再循环 recreation， 有再生的气息。所以安息日里面有生态智慧吗？当摩西在《生命记》说，我们出了埃及地，回想耶和华在我们没日没夜的奴隶世界里面，给了我们今天大家守安息日。摩西说，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人是要休息，我们有尊严有价值，我们不是没日没夜的苦读的苦做的苦工。我们这个大地当安息日的时候，牛羊仆婢，你的家群，各方各地来的人，整个土地都要休息啊。这个是救赎的智慧，这是耶和华十诫里面安息日里面生态的智慧。但是我们今天是人要休息，你可以去 SPA， 你可以减压，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熏香给自己的调剂，但是你没有给土地休息啊，你没有尊重自然生态里面它应该要有。我就重读了一些经文里面，我们再看下一章。在列王记，刚才我们所有的那个经文里面，我念给大家听好不好？在列王记里面，列王记上4:29-34，这里怎么样说呢？表面上是讲的是这个王中一个有智慧的王，但是里面我们看这个神所拣选的领导仆人应该要有的生态的态度。神所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聪明广大的心，他广大的心好像海边沙那样无限无量。这是诗人里面用环境来述说人的宽阔。所罗门的智慧大过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智慧，比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探和哥玛马格三个儿子西曼格贾格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遍四周列国，他说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还会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木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虫，还有鱼类。万族之中，地上列王听闻所罗门智慧的，都喜欢来听所罗门来讲述智慧。上帝给的智慧，有领导的职责的人，他是看守地上的事，人文的世界，文化的世界， 一国一君掌管的人文世界，所罗门是有智慧的。地上生态的智慧，一花一草一木，海洋的、水中的、陆上的植物动物，墙上牛气草，王宫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他连一般民间的他都有兴趣。一个懂得管理土地、人民、管理社会的人，在上帝的眼中，他不单单要照顾人文的世界，对于生态世界，他也会有尊重跟涉猎。东方人的智慧，中国是东方的世界，东方人讲心性的世界，所罗门懂东方人的智慧超过他。埃及人讲环境生态，沙漠之地怎么样求存，所罗门对生态也了解。上帝要一个掌管的君王，是懂得按他的心意，有各种各样耶和华所来的智慧。我就要问，我们有没有重新回到救赎的智慧里面看待生态？跟我们呢，一句话，我们其实不是地上的主人，我们没有条件跟地球讨价还价，我们是跟大地有一个共生的结构的。大地跟我们来讲，神给了你海洋渔业，给了你森林，给了你这一切后，我们把它破坏了。我们的人类中心主义里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有了工业，有了科技之后，我们的掌管支配里面走过头了。今天发达国家最怕人家讲它是发达国家，因为全球化里面反全球化的人批判发达国家是什么？不是你发不发达，今天的发达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变成是过度发展、过度开发的国家，这变成是浪费，变成是耗损。我们就要问说，主啊，当大地是你造的，这么美的东西，走了几千年也好，走了几个世纪也罢，我们今天回到圣经中的救赎智慧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停一停说，主啊，不叫我们人类太过的贪婪。为什么呢？我们没有给土地有循环休息，有一些能源过了就没有再生的，石油就是一个，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再生的，我们连给动植物、连给森林再生的机会都没有。森林砍完了，野兽没有地方躲，野兽吃不到的时候，可能我们人类都遭殃了。我们是不是回到了人有文明智慧，又回到你我残杀的丛林法则？但是会不会我们需要在开年的时候我们这样谈，是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我们爱上帝的智慧，我们爱上帝给我们的一切生态，我们不舍。我们需不需要说，主啊，拿掉我们人类有时候交往过正、过度开发里面那个根骨的不满的贪婪？人贪婪要有上帝的智慧就赐了禁果，人贪婪欲望无穷的时候，我们就连给你的恩典的地方我们也无穷的掠夺。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是跟共生的大地的这个共生结构里面，因为土地出问题，我们人也成为自己自觉这个苦路，自觉一条自毁的道路，这样的一种命运？我是说，主啊，在我们看到了那个社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回到说，主，这里这个世界我们来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圣经跟我们讲，这个世界本来就美的，最扭曲了人的成长，神一直在救，但是我们有没有给自己有空间的时候，我们给上帝的被造世界 一点点的空间，还是我们继续要搞经济政治的发展里面，我们继续的纠缠把它拆毁掉了。我们要为中国的领导祷告是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不约束不减碳，世界会越来越悲，海啸会越来越多，气候变化越来越多。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会今年只有130多天的秋天突然全部冰雪。听说北极一些冰还是南极啊，一些冰有一些飘到邻近的地方，冰有一些跑到纽西兰去耶。听说有这样快的融化吗？这样以后我们说不要紧，新加坡可以有自己的冰雕，不用去哈尔滨看，你要吗？还是说我们主啊，我们人有罪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而已，是我们造的东西有没有收敛，有没有拿掉一种的贪婪。什么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祷告跟福音？什么是我们生态的福音？我们看下一个。我给我自己开年的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面对造物主的这个生态大地，什么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态度？什么是我们被造界生态的福音？我个人认为有几方面是我们要学会有智慧的祷告。第一，我们要祷告说，主啊，我们这一代享受了上一代的成果，如果下一代是越来越有危机感的时候，主啊，不要也不应该叫我们把下一代的命运当赌注。你不可以拿下一代人的痛苦来赌啊。我相信2040、2050我大概不在了，不懂要不要感谢主了。但是我们的儿子在了，我的孩子在，可能我的孩子搞不好啊，是做人家爸爸，搞再不好的话搞做人家祖父了。会不会我们的祖父啊，我们这个曾祖父级的人，我们的下一代啊骂我们呢，都是你这个阿公那一代的人啊，整天买整天花了，然后我们这一代遭殃。我觉得末世就是告诉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用下一代来做赌注，让我们给他们好的一点日子，是真正像上一代懂得省吃俭用里面呢祝福下一代的。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是被逼需要学会收敛了。第二，不要把丰盛的消费哦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它有时候是无底坑，是无节制的一个欲望的陷阱。因为贪啊，什么叫做丰盛生命？你可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但是呢有时候当你欲念无止境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只不过拿了大地应有的恩典，却是成为什么呢？先无休止的掠夺。不叫我们的生命啊在消费里面有过度，也不要把生命拥有啊看成是理所当然，我们需要收敛。第四是什么？当我们重视人类的人文世界的时候，可能我们也开始要学会一点点什么是环保，把这个土地看成是我们共生的结构。我们不要只光注重我们的人文世界，我们对生物环保的世界也要有所的学习。在过度的发展跟过度的开发之间，我们需要平衡。美国过度消费，中国为什么一定这次被逼要加跟美国要加进气候框架里面？因为中国有时候过度的生产来制造的时候呢，也造成了很多的不平衡。所以呢，发展不是不可以，要不要按上帝给这一块美好的土地它有的生态规律？过度的发展就是失衡的起点了。然后我们要遏制贪婪，这是古旧创世纪以来欲望的祸根。再下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看待这个大地是应该要感恩的，它不是自然界理所当然的， 我们也不是自然而然的主人，我们应该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大地的仆人祭司呢，学会懂得珍惜上帝所给的拥有。最后我盼望大地就像神给我们让天使所看顾一个美好的舞台，而不是我们把这个舞台化成我们人类自我毁灭的一个悲剧舞台。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学习对人对事的时候，懂得仰望那造天地的主，我信全能的父一定能够保守救赎他的人，救赎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新天新地，我们才有永远的安息。但是在走向永美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主啊，但愿你的旨意在天上像耶稣所说的能够如同在地上，能够亨通祝福一世一代，多世多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虽然我们做口笨舌，但是主你的智慧，你所喜悦的仆人尊重整个环境生态里面，立定在你自己生命之道里面。愿主让我们重读你圣经的时候，看见你安息古旧的生命之道，我们人就懂得我们需要给大地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共生安息的结构。愿主不叫我们的贪婪成为我们自觉自毁的路，反倒叫你的真道耶稣基督舍命爱人之道成为我们祝福人祝福这个世界的一个起点。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都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